我讲到了，日本人把我送到无事去，那么在无事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荒岛，我在那里呢，怎么样生活呢？就是卖东西的生活，店当的生活，借着这样的去过日子。有时候啊，自己站在海洋的旁边，虽然厦门眼睛可以看得见，但是呢，我虽然会游水，但是也没有本事的能够从这个岛呢游到这个厦门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如何是好呢？所以啊，内心的里面呢，这个忧虑，内心的里面呢，这个着急，就是在心灵的里面呢，实在是不可言喻的。后来呢，当地的讨鱼的人呢，他们就给我说：“你还是跑吧，如果你不跑的，这个日本人以后呢，他就把你这个杀死在这里呢，那么你就犯不着了。”那么我说我怎么样跑呢？我虽然会游水，但是我也不可能游得很远呢。他说不是，叫你游水来跑。我们这里呢，常常有走私船到大陆去，那么呢，你可以呢搭这个走私船呢，你就到大陆，到这个国境的一个所在呢，你就能够安全了。那么有一天呢，他们就通知我，今天黄昏呢，有一条走私船要开出去，如果呢你愿意的话呢，那么我们就给这个走私人说，让他们把你带到大陆一个境界。后来呀，那一天下午的时候，太阳就快要下山以前，我就下了船呢，以后就航出来，离开了无事。可是在海上呢，遇见了风浪，那个时候啊又昏又吐，那个时候呢，真是也不能吃也不能喝，而且也不能说也不能笑。可是那条船的里面呢，也有那个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呢，也是呢，他们要进入到这个大陆的。那么他们呢是基督徒，我就看见了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呢，实在在这个时候呢，很清楚可以把它分别出来，因为呢，他们照样有吃有喝，他们照样呢有说有笑，他们照样呢能够呢神若自然，能够处之泰然。那么我就想，按理啊，我这个经历很多风霜的人呢，按理应该比一般人更坚定，按理呢应该比一般人呢，那么更加能够看得开。可是事实上呢，并不是不如此，因为我在船上的时候呢，昏啊吐啊，而且呢，因为昏啊吐了，身体软弱，心灵也软弱。心灵怎么软弱呢？因为说不出话来，焦虑啊，而且在风浪的里头呢，有一点害怕。所以啊，因为有神可求告的，因为有神可投靠的，跟因为没有神可求告，没有神可投靠的，实在是有天渊的一个分别。所以啊，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想到从前的浪子，当时呢，他在饥荒的时候，那么给人家放猪，连吃猪的豆荚呢，那么也没有。后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离开了家，他没有父亲可靠，他离开了家，他没有父亲可告，也不可没有可告，也没有可靠。那么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实在是很凄凉。后来他想到说，父亲口粮有余，由他回家去。那么所以呢，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呢，有很多的遭遇，有很多的意外，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是人力不能够解决的，人的智慧也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很自然而然，你会想到的，在那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有一位造物的神，有一位慈爱的神，有一怜悯人的神。可是啊，我在那个时候呢，看见有神跟没有神呢，它的分别就在这个地方很显出的，就这样看出来。所以人呢，常常啊，这个口跟心不合一，有时候口很倔强，可是这个心呢就很软弱。好像说一个小孩跟他父亲在走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黄昏了，太阳呢就慢慢下山，那么这个时候呢，爸爸呢就问着孩子说啊，你怕不怕？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就答：“爸爸，我不怕。”那么，这个后来呢，太阳下去了，乌黑已经来到了，他呢就跟爸爸呢靠得很近，他呢把爸爸的手呢，那么就抓得很紧。那么既然不怕，他为什么会把爸爸靠得很近呢？为什么把爸爸呢靠得这么紧呢？那么后来呢，走到一个荒野了。 那么没有人烟的所在了。那这个时候呢，小孩子的心呢就更加软弱了，所以呢靠着父亲的身旁呢，靠着紧紧的抓着父亲的手呢，也抓着紧紧的。那么这个父亲就明白了，这个孩子是在害怕，所以才会靠他靠得这么紧，才会抓他抓得这么紧。所以他第二次在问他说，怎么样，你怕不怕？这个孩子口还是很倔强，不怕不怕。是他口不怕，但你心怕。我们人的口跟心常常是两回事，两回事。所以啊，心里面的事实常常的用口来去掩盖，让这个心里面的事实呢给人家看不出来。所以我在这个船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看见了一个汪洋的大海，看见呢一条船呢在海浪中颠簸。那么所以呢就想到说，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实在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有神的人呢，他能够有说有笑，能够有吃有喝；没有神的人呢，他不但没有吃没有喝，而且也没有说也没有笑。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到了这条船呢，到半夜已经航进到这个泉州的这个外面的一个海口，那个地方是叫做祥芝，祥呢是吉祥的祥，芝呢是灵芝草的芝。那么这个船它不敢靠岸，为什么不敢靠岸呢？因为万一搁浅，那就有麻烦。再有不敢靠岸呢，万一被国军发现呢，那也是有麻烦。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离岸是很近的，是不远的，所以就告诉这些走私的人，就告诉了这个乘船的人，就说呢，你们只跳下去的，只要游呢几次的就可以到达这个沙滩。那么就看见了一个一个就跳了。那么我呢，那个时候呢看见人家跳的，也就跟着人家跳了。可是在乌黑的里面呢，只能够呢看见人往着哪一个方向游呢，我也往着那个方向游。那么他们呢把我的行李也照样扔在水的里面，那么我从水的里面呢去把它的捞起来。人家有经验的，他知道呢这些东西应该包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塑胶的东西呢，或者是什么防护的东西能够不入水。可是呢我也不知道，没有这个经验呢，所以整个箱子里面呢那一些衣服全部完全都是潮湿了。那么到了海滩的地方呢，那些人呢他们又要在海滩歇息，等到了这个天亮才开始走路。那么我当然呢也就要跟着他们呢怎么样行止的，我就跟他们怎么样行止。以后呢我也照样在海滩的上面要度过一夜。可是呢在旁边有一些人呢，我去请求他们我说呢，我今天呢因为吐得很厉害，那么这个身体比较软弱，很疲倦。那么也许呢，如果我明天你们起来的时候呢，千万要喊我一声，不要让我睡到了这个过头了，以至于你们就走了，那我一个人要流落在这里。那么他们就说，好吧，你就睡你的吧，那么明天呢我们起来再说吧。后来就不久的时候呢，我就呼呼大睡了。为什么呼呼大睡？因为实在是太疲乏了，所以呢躺下去不久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进入这个睡乡。可是到了醒过来的时候呢，眼睛一打开，太阳已经快到天的中间，可见说呢已经快要到中午的时候了。那么为什么我会睡得那么久呢？缘故就是说昨天昏船，昨天晕船，那么所以疲乏的缘故呢，因为这样缘故就睡到那么久。哇，从旁边一看连一个人都没有，哎呀，这个时候我就慌了。为什么慌呢？因为没有人，我是跟着他们在海上游，现在我应该跟着他们在地上走。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是走了，我到底是跟谁呢？所以我到底要向左还是向右呢？要向前还是向后呢？在那个时候呢犹豫了半天，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以后啊，这个只有这样了，望着山的地方大概总是比较对了，因为前面是海嘛，后面是山嘛，所以呢当然不是向海走，只有向山走了。所以我就向山的这个方向走，因为大海一般的居民呢是住在靠山的一个地方，因为中国人呢都是靠山跟靠海。那么现在的海在前面，那只有去靠山，所以就往山的地方走。那我怎么样走呢？有行李， 但是那个行李很重，为什么很重呢？因为在海水里面泡水了，所以的水泡水的缘故，所以行李很重。我也不能够说把那些衣服一件一件起来拿起来晒以后再走，那么拿起来晒再走呢，要晒到黄昏呢，那么又要睡到明天了。所以呢，我就把有两件行李呢，就拿一件行李呢走到前面，又回来呢把第二件行李呢拿到那一件行李呢，再往左拿一件行李再往前走呢，再回来再拿一件行李。哎呀，那实在是像故意在走路一样，走了几个钟头呢，还没有走了多少的路。那么后来被一个这个保安队的人发现了，那么他问我说是从哪里来，那么我实在是从哪里来，我就应该告诉他我是从厦门的一个海岛的叫吴玉那个地方来。那么他们听说我是从这个地区的地方来，那么当然呢是有可疑之处呢，以后一来就把我带到了这个乡公所了。那么带到乡公所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我当作犯人一样的看待。为什么呢？因为是从沦陷区，是从地区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要查我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一五一十的从上海怎么样来到厦门，从厦门的亲戚怎么样不能相认，以后被日本人怎么样送到这个吴玉，那么一五一十的给他们交代清楚。我的家呢是在这个新加坡，父母也在新加坡，但是呢一般的这个人呢，他不会相信你口里面所讲的，他们呢只有说你拿什么可以来去证明。那么当然呢，要拿什么可以证明呢？那么唯一能够证明呢，就是从前在上海的时候呢，跟父母的汇钱，跟父母的通信，那么这些能够证明，那么这样在稍许的能够叫他们可以信得过。后来呢，我在那里被他留在这个乡公所，行动也没有自由。那么虽然说没有把我关闭呢，但是呢叫我呢也不能够走开，如果要走开一定有人把我保出去了，而后我才能够叫做自由。没有想到呢，真是在那里有个小学教员，那么他因为同情的缘故呢，那么因为呢这样有爱心的缘故呢，他就向乡公所就把我担保了。那么把我担保了以后呢，后来呢我出来，但是我准备到哪里去呢？我想到前面茫茫的，到底要走到什么地方呢？后来我就想到了，我在这个江州的地方呢，那么有几个在上海认识的，他们都是在江州双师中学那个地方教书，所以我想呢，就到那个地方去投靠他们吧，投靠他们。后来呢，我这样决定了，我就往着那个地方走，没有想到走了半天，被原来把我逮住的这一个保安队的人发现，就问我说你到哪里去？我就给他说了，我要到江州去。他说你到江州去做什么？我说我到江州呢要去投奔呢一个认识的人。他说你现在的身份还没有弄清楚，你现在要走到这里又走到这里，你呢如果再有可疑之事之处呢，那个时候麻烦就大了，所以你既然在泉州呢，你只有呢从这个乡下呢你到泉州，到泉州去。后来没有办法了，我又跑回来了，以后呢就到泉州了。那么到了泉州呢怎么办呢？举目无亲，人地生疏，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我就想到了，我要离开上海的时候呢，我那个同样住地方呢，我留一些钱在他们那里。那么他曾经呢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说呢，你如果呢到了大陆的时候呢，你就到一个永春的地方，那么他那里有一个亲戚，一定会把我留在上海，给他们这一家人的钱呢全部都会还给我。那么后来呢，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就离开了泉州，以后呢就到永春的地方去了，永春地方。那么我到了永春呢，也照样是人地生疏，也照样是举目无亲，举目无亲。那么只有如何呢？去找上海的我留在一个钱的那一位同学他的亲戚。那么他的亲戚呢已经早就收到信，知道呢 我有一笔钱呢留在上海呢给他们的亲戚，所以呢这个亲戚就按照上海来的信呢就把那些钱就给我，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本来袋子的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了，那么因着那一笔钱给我的时候，我暂时就可以维持呢我的生活。后来呀在永春住了一段时候呢，那么就发现了有几个华侨他们在一个学校的里面教书，我去访问他们。那么访问他们呢，大家说起来的时候呢，在上海呢也曾经呢虽然不认识，可是呢我所认识的朋友跟他们所认识的朋友因为这样认识，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那一些人呢就对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那么不但表示热烈的欢迎呢，而且邀请我呢一同在那个学校的里面来教书，所以呢我就在那个学校教书了。那么就跟着那一些朋友呢就住在住在一块。那么跟在永春跟那些朋友住在一块呢，因为在抗战的时候呢设备也都很简陋，居住的地方呢也就很简陋，所以啊我被分配跟一个同事呢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那么他们只有一个床，那么只有一个床呢，所以呢这个床呢稍许那个乡下的床稍许大一点呢，那么我们两个人睡在同样一个床。可是我平常有一个坏习惯，这个坏习惯呢就是说我怕闻到人家鼻孔的味道。那么如果呢我这头跟他的头睡在那个地方，他呼出来的气呢我会吸走，我呼出去的气他也会吸走，那么他不怕的，但是我怕，所以我就向他要求了，盼望他呢能够呢这个帮帮忙，他的头睡到那一头，我的头呢就睡在这一头。那么因为这样睡的缘故呢，所以呢他的脚呢就在我的这个头的地方，我的脚呢就在他的头的地方。那么在抗战的时候啊，大家都是穿橡胶鞋，因为橡胶鞋比较便宜了。那么橡胶鞋呢，我们在学校走动的时候呢，也比较这个自如了。那么在夏天呢，脚出汗，橡胶鞋、橡胶跟汗混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味道那实在是很恐怖，那实在是很可怕。那么所以呢，我一个晚上真是睡不过去。为什么睡不过去呢？因为闻到他脚的那一种味道呢，真实在是叫人受不了。所以呢，那一天我不能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呢，我就跟他说：“母人啊，你的脚呢，如果晚上要睡的时候呢，你洗洗干干干净以后才上床嘛。”他说：“什么？我的脚洗洗干净以后才上床？”我说：“是啊，你都知道啊，那个出汗又是橡胶鞋，那种味道出来的，那简直呢，比那个什么粪坑里面的味道还要难闻。”他说：“我的脚比粪坑里面的味道还要难闻，你说我的脚臭，那么你的脚就不臭吗？我的脚呢像粪坑里面的那么难闻，那么你的脚像什么呢？你是小的像猫屎一样的更加臭，因为猫的屎粪那实在是很臭的，所以我说它臭，它也说我臭。”哎呀，两个人就在那里争执。以后我想起来也是很可笑，我们有时候啊，眼睛只看见人家的短处，眼睛呢没有看见自己的短处。如果我们看见自己短处呢，我们的眼睛就不会去看人的短处。我们因为看不见自己的短处呢，所以才会去说到人的短处。好在呢，大家呢也都是年轻人，大家呢也只是患难之交，虽然呢叽叽叫叫，但是很快的也就平和过去了，很快的也就这样过去了。那么在那个乡下的时候呢，我这个那个县的里面政府啊，他们因为要纪念到这个双十节，所以呢预备有一个大的活动。那么预备大的活动呢以后呢，来问我们学校我们要出些什么节目。那么我呢就说这样吧，我们就来出这个戏剧的节目。那么戏剧，那么校长就问我要排什么戏呢，我说这个什么北京人啊、论语啊、黑字二十八了，这都是当时呢这个戏剧本里面呢很有名的。那么他说，那么去找谁的去导演呢？那么我说我来尝试一下吧，虽然我不懂的，但是我来尝试一下。那么后来呢 就招兵买马了，那么把各种的角色呢都找到了以后呢，我就在那个地方就导演了这个北京人，就导演了黑字28，那么这都是大的一个剧本。后来演出的时候呢也相当成功。我想相当成功的原因呢，大概因为那个地方是小地方，所以的人物比较小，欣赏的人呢程度也不高，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我在那一个乡村那个县的里面呢，俨然呢就变成一个这个戏剧的一个人员了。所以我想起来也很好笑。为什么很好笑呢？我之所以会去把这一个名剧本呢把它排出来呢，主要原因就是一个胆子，就是说就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有一个胆子呢，那么所以就把这个戏剧就把它排出来了。那么井然呢也在那个地方以后被人家这个传开说，那么我实在是一个好的一个导演。所以这件事呢，就是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呢，实在有一点可笑。如果今天在大的地方呢，那么我才不敢这样的一个冒失，因为呢欣赏的人懂的人这么多呢，所以我就不会有这种胆子了。那么在那个乡村的里面呢，有一个绅士，这个绅士呢是没有一个人呢不佩服的，是有口皆碑的，因为他的道德文章呢实在是被人家所欣赏的。那么不但是别人欣赏，连我自己呢也是很欣赏他，因为看见他的态度很谦卑，因为看见他的气质呢很高尚，因为看见他的为人呢那么很仁和。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在那个地方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呢不觉得他的为人跟一切呢实在是能够做人的一个好榜样。可是啊，有一天呢发生这一件事，这个那个县的里面呢乱哄哄。那么为什么乱哄哄呢？因为啊说发生了一件事，那么很多人呢就朝着那个地方去看，那么大家因为去看，我也去看，去看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了这一个地方的一个绅士，那么这一个地方呢有口皆碑，被人家所尊崇的那么一个呢这一个地方的领袖，竟然被人家绑在一个树的地方。后来呢旁边有一些人呢不是在那里骂呢，就是在那里拳头的或者巴掌呢就打在他身上。那么夫人呢不是用拳头也并不是用着巴掌呢，就跑过去呢用着吐痰的吐在他的脸上。那么甚至有人呢用扫把去沾那个脏的东西呢就摔在他的头上。那么那一个人呢被凌辱了差不多呢几个钟头。那么我跑过去看的时候呢，我简直吓了一跳，这个人不是绅士吗？这个人不是道德文章被人家很欣赏吗？这个人不是在这个地方俨然呢那是一个道德很高的一个人士吗？为什么缘故呢会落到这种光景呢？后来呢我才了解了，原来呢因为他是地方的绅士，那么在这个福建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就到南阳去，他的家眷呢就留在这一个这个家乡，那么这个到南阳去呢挣钱呢来养活他的家眷。那么有人呢因为跟他是有一点亲戚，所以就把钱呢寄给他，盼望他呢把这个钱按时呢来给他的家人来过日子。那么这位绅士呢也就被人家这样拖了，也就这样被人家这样拖，就这样做了。后来呢因为啊他跟着这个家眷条件常常接触的期间呢，那么久而深情，到深情的深情了以后呢就沉冲暗度，以后呢就演成了不应该有的情形。那么这件事情啊有人开始只有怀疑，但是没有证据，所以呢就不敢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绅士，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一个被人家尊崇的人，所以你没有证据也不敢口随便说。没有想到呢这个黑暗中的事呢所做的事有一天总是会被显露出来的。有一天晚上呢他跑到这个乔娟家里去，那么就歇宿在在他的家里，那么 这个乔卷的一些亲人呢，他们呢就在那个地方躲在那里，预备到半夜去捉奸。那么预备到半夜去捉奸呢，以后真谛呢就被他捉到了。那么被他半夜被他捉到了以后呢，那么人证呢有了，因为大家都看见了，因为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啊，我们从爱会变成恨，那么这个佩服呢会变作的这一个证物。所以本来是佩服他，因为有这么一件这一个不应有规矩的行为呢，以后引起敬物证物，就也引起愤怒。后来呢，那一些这个乔卷的亲友呢就把他逮起来了，以后就绑在树的那个地方，那么就听凭呢四围的人来去联络他，来去呢这一个质问他，那么就给他羞辱。后来呀，我看见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很大的感想。怎么感想呢？名誉没有限定这个人，叫他不会把罪恶做出来。这个法律也不能够约束一个人不把罪恶做出来，这个教育也不能够约束一个人不让罪做出来。所以名誉也好，教育也好，这一个道德也好，都没有办法的约束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呢，这个私欲有机会就发作，所以私欲有机会你约束他不住。这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呢马可福音书里面讲到格拉森的扶鬼的人，你看他怎么样记载的，他记载到他被脚镣铁扣就锁住了，以后都被他挣脱，而且用石头来砍自己。我们今天看见世间的人类实在是这样，你不论是舆论你不能约束他，你不论是法律你不能约束他，你不能教育你不能约束他，有时候都不会争端，这个罪呢有时候都会发作。那么再有呢，他用着石头砍自己，今天的人是在这样。你看有人呢醉酒，这是用酒瓶在砍自己，有人呢嫖妓宿呛，这是用作梅毒在砍自己。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见人类啊，如果讲起来就跟着马可福音书五章那个格拉森乌鬼的人完全一样。那么这个人呢在那个地方被人家尽情羞辱的时候呢，我内心的里面呢，我实在是无穷的一个感想，看见人的罪呢实在是很可怕。为什么很可怕呢？因为这个人呢昨天他是绅士，他今天呢他变成小人，昨天呢是被人家尊崇的一个领袖，今天呢是被人家呢唾弃的一个罪犯。所以呢昨天跟今天完全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啊，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们人呢如果不天天呢当心，天天跟神有很好的接触，我们都很可能呢我们会落在诱惑的里面，会落在试探的里面。到了诱惑一来，试探一来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不可收拾。所以啊，每一个基督徒呢虽然说已经是重生得救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那个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那个邪恶的那个罪恶的力量还潜伏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救得如何呢？我们要逃避这一个私欲，我们应该呢要追求有力量能够胜过外来一切的引诱跟外来一切的试探。那么我在永春的地方呢，如果给我看见最叫我感触的事情呢，那么就是这么一件很叫人呢这个伤心的一件事情。一个很佩服的人呢到了最后落得这种可怕的下场。那么这是我在永春地方一点的回忆。
在这个永春，后来在永春这个地方呢，发现有一些在上海，那么一些朋友们，他们也是在永春居住。那么由于这些都是南洋来和华侨，我本身又是新加坡的华侨，因着这样很自然就给他们凑在一块。后来呢，就在一个小学的里面，那么大家在那个地方教书，在那个地方工作。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南洋人，所以呢也志趣非常相投的，那么不知不觉的就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一家人，所以我们就住在一起了。 那么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呢，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家生活并不是很忧郁，大家就是很紧紧的困苦的一个肚子，所以呢我们都是穿橡胶鞋，都不是穿这个皮鞋。那么因为像穿橡胶鞋呢，在夏天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手上流汗，因为这个橡胶，所以这个脚臭的就会臭得很厉害。那么我呢又是跟一位这个南洋的一个华侨也是同事呢，那么晚上我们地方小，就共睡在一条床，我很害怕，头碰头呢，我闻你的这一个鼻孔的味道，你闻我鼻孔的味道，我很不习惯的，睡不着，所以呢，到最后没有办法的，就得你睡一头，我睡一头。那么因为你睡一头，我睡一头呢，我的脚就在你的鼻孔，你的脚就在我的鼻孔。那么我刚才说了，穿橡胶鞋，又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呢，那么所以这个脚的臭呢，你任你千洗万洗，你都很难能够把味道洗过去的。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我就得闻你脚上臭橡胶鞋的味道。那么所以呢，我就很不舒服，因为这样的缘故也睡不过去。以后呢，我结果就起来就对他说了，你的脚的味道真是太难闻了，那简直呢就跟死咸鱼的一个味道完全一样了。没有想到这位同事呢，他给我说什么呢，他说我的脚臭，你的脚就不臭，我的脚像死咸鱼，那么你的脚呢就像死狗肉的完全一样的。那么这样呢，我就想到了，我们人呢常常都会看见人的这个不对，我们不会看见自己的不对，好像呢我只会看见那一位同事他的脚臭，不会想到呢我自己的脚也是臭。今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样麻烦的，我们所看见的是别人的不对，我们所看见的也没有看见自己也不对，我们只知道别人不好，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也不好。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呢要是能够想到别人不对，自己也不对的时候呢，你就不敢去想到别人不对，能够看见别人不好了，但是也想到自己一样也不好，我们就不敢很任意的你去想到别人也不好了。所以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如果能够想到自己呢，那就不会的常常只会去责备别人，常常呢只会去贬低别人了。这是在永春呢我所遇见的那么一件小小的一个教训。那么后来啊，因为我从前已经说过了，我在上海的时候，因为那一个家庭呢，他们是这个学音乐的，有的人呢学声乐，也是当地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女高音，那么有一位呢是学提琴的，也是当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提琴手。那么我受了他们陶熏，受了他们影响的缘故呢，我自己也学了一点音乐声乐，那么我对声乐也是有一点兴趣。那么因为有兴趣的缘故呢，但是一个人呢，你如果要好，你就得要练习，如果你不练习，你不会好的。好像写字一样，你这个字你一定要一直写，你的字才能够写得好。好像文章呢，你一直做，这文章才能够做得好的。如果呢你不保守这个学习，那么你字也写不好，你文章也做不好。学声乐也是一样的，你就得练习这个喉咙呢，你才能够很自如，你很多练习这个声音才能够越来越美，那么音量就能够越来越大。那么所以啊，我在那个乡下教书的时候呢，我一面我就这个学习练习教书，一面呢我就练习这个声乐。有一天我常常都是天没有亮的以前，我就跑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小山上面，那么到那一个地方中国人说吊嗓子，那么我那个时候呢我是学这个发声。那么我在发声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呢，从这个乡村呢就听到了这个城的里面呢相当远的一段距离，因为大概呢是这个天还没有亮，那么这个还是很安静的时候，所以这个声音自然就听得很远。没有想到被泉州中学培元中学一个教务主任呢，那么他听见了，他觉得啊，怎么有这样的声音呢？那么他就从这个声音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以后呢就找到了我在那里练习这个音乐的一个所在，声乐的所在。那么 他看见我呢，他马上呢就说，哎呀，你这个声乐还算可以呢，你能够不能够呢到我们学校里面呢去担当我们这音乐的教员。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我就被这位呢就聘到了这个泉州，那么到这个培元中学呢，我去做这个音乐的一个教员。那么我到那个学校去做他们音乐教员呢，那个学校是基督教的学校，而我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信仰，我也不相信耶稣是基督。那么所以他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我很不习惯，怎么很不习惯呢？我看见人眼睛闭起来，那么就在那里念念，在那里祷告，那么我觉得就可以有一点像就疯疯癫癫一样的。那么我看见呢很多人呢常常进入礼拜堂呢就抱着一本圣经，那么我把那一本圣经呢把它当作西洋封神榜一样的。那么我说这样的教育还得了啊，来教一些神经兮兮的人，常常眼睛闭着念念有词，来教一些呢开倒车的人，那么已经是这个24级了，那么结果呢还在练这个西洋的封神棒。那么我很不以为然，那么因为我很不以为然的缘故呢，所以自自然然呢我在他们的召会或者我在他们的礼拜，因为我有时候要带他们唱诗班，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我态度不习惯，那么自然他们可以看出来了。所以有的人呢就建议我们应该把耶稣传给他，我们应该得争取他，盼望他也跟我们一样信仰，那么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啊就安排人呢来给我传道，那么安排了一个呢也许圣经比较熟的，也许呢是口才比较好的。那么每一天要这个下课了，下午了，已经到黄昏了，澡也洗好了，那么可以清闲了。那么一个同事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某某人呢、啊、有没有空啊？那么我说有啊，那么有，我们就来谈谈嘛，那么就谈了。以后他们就来给我谈，哎呀，耶稣长，耶稣短，什么天堂，什么地狱，什么信仰的重要，那么讲了一大堆。那么这些我从年纪很幼的时候我就听不进去的，我总觉得宗教这个东西呢这是西洋人的鸦片，宗教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不修无术的人呢他们才会把那个不能解析的事情呢推主到神理古怪的事，所以我就不能够相信，不能够接受。那么可是这一些同事们他不灰心，今天讲没有果效，明天再来，明天讲没有果效，就后天再来，后天讲没有果效，大后天再来，那么天天这样子呢，所以我就不耐烦了。那么我就不耐烦呢，有一天呢也是照样，他们来了，来的时候也是耶稣长耶稣短，那么也是天堂地狱，那么也是永生永死，那么这样照样讲了一大堆。后来呢我到了不能够忍受的时候呢，我就翻起脸了，我说我给你们打开窗门说点话，像我这样的人能够让你们用三言两语就把我说服吗？我说你们简直在做梦，如果你们有希望能够把我这个人说服，叫我信耶稣，我的头可以给你们拆下来摆在球场上面当着球给你们去踢，你们看就好了。那么后来呢他们看见我的态度这么硬，看见呢我呢这个心呢也是这么硬，他们想说这个人大概地狱里面呢已经定了，那么给他再讲呢也是白费时间了，那么所以他们也没有再给我传。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呢是在一点希望都没有。后来我在永春学校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吴太太，那么她呢她自己也是晋江人，那么他还没有完成他的这个学业，所以他就回到永春呢，就回到晋江，就准备完成他的学业。那么因为我们既然在这一个永春的地方认识，他又回到晋江来，我又在晋江教书，那么他回到晋江来的时候呢，那么我机会就很好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就经常给他有接触，我就经常呢我去追求他，去追求他。那么到了我们两个已经是很相知了，我们呢可以说的已经心心相印了，我们已经呢到了感情呢可以说发展到非常成熟了，非常成熟，那么以至于呢我们私下可以谈到婚配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我就要求呢我们一个同事 到他们家里面去提婚。那么我们的同事呢，他也是这个晋江人，所以跟他们家庭呢，也是本来就认识的。那么这位同事呢，婚姻是好事嘛，既然是好事呢，所以他也一口答应呢。那么他就到这一个我现在这个内人的一个家里面去向他的母亲来提起这个婚事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呢，听见人来替他女儿提婚，那么按理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么来替他女儿提婚呢，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可是他的母亲，他知道了他的女儿跟我在交往，那么所以呢，在那一个同事还没有去提婚以前呢，他已经对我的身世呢已经有一点打听了。那么打听来说什么呢？我是南洋华侨，那么新加坡华侨。那么那个时候新加坡呢已经是被日本人占据了，也无从去检调查到底呢他的家庭是黑还是白，是好还是不好。那么既然无从调查，要把一个女儿呢这样随便投给一个无从调查不知道身世的人呢，那么这是未免太冒险。因为这样缘故呢，我的同事到他们家里去提婚呢，他一口就把他回绝了。那么一口就把他回绝了，我的同事回到学校来了，我看他那一副尊严呢，我就知道了，大事不好，事情是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那么没有希望呢，我在年纪轻的时候啊，我也是一个很冲动型的人，那么好像说婚姻不成功了，那么怎么办吗？怎么办？那么虽然呢心灰意冷，但是呢，我也并不是心灰意冷。那么一个人呢，有时候受到一个打击的时候，常常想要变。那么要怎么样变呢？那个时候刚刚在这一个十万青年十万军，因为刚刚在抗战的时候，那么政府呢在号召这个青年从军。那么我想呢，既然是婚姻不成功了，要死也要死一个名堂。那么死一个名堂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呢，要死呢就到疆场上面去死。那么这样死呢，也死得能够比较轰轰烈烈；死这样死呢，也死得比较有意义。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我就想要去从军了。可是我也不是想自己去从军就好了。有一天早晨朝会的时候呢，我就起来演讲。那么演讲些什么呢？那么就讲到那个时候是中日抗战的时候。那么既然中日抗战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这一些口号呢，我就喊得连天响，那么讲得头头是道，那么讲得的轰轰烈烈。各位年轻人很容易煽动的，尤其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想，这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那么既然那个时候是中日抗战，人呢都想到保卫疆土，这个报效国家，那么经不起我这样一个演讲，经不起我这样一个煽动呢，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说，现在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了，如果我愿意把我自己投入到这个抗战的行列，如果有人呢也跟我一样有这个心智要投入抗战的行列呢，那请你们把手举起来。那么不，那个时候呢竟然就有好许多人，他们就把手这个举起来，那么愿意呢来追随我的脚步，来跟以我做他们的榜样。那么我呢就把那一些有志气准备要报效去从军的年轻人浩浩荡荡的就跑到当地的这个县政府兵役科呢，那么去登记。那么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那么所以呢很自然呢，我就俨然成为一时成为新闻里面的一个新闻了，那么就成为了那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英雄了，一个英雄。没有想到我这个兵役课回来了以后呢，那么就是我现在的内人，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呢，那么她呢就叫人给我一个条子了。那么这个条子说什么呢？说你再来试试看吧，我母亲对我们婚事的事情呢已经有一点回心转意了，所以呢请你呢无论如何呢你再请那位先生再到我家里来跑一趟，可能呢这一下子就有希望了。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苦了。那么为什么觉得很苦呢？因为那一面这个从军已经定了， 那么这一面呢，说婚姻有希望了。那么到底呢，我是要从今这条路呢一直走下去呢，还是要从今这条路走回头路呢？那么再去呢进行婚姻的问题呢？那么各位，如果你替我想呢，那么当然了、啊。是婚姻的事情比从军的事情更加重要。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我就去跟我那个同事擦伤，盼望他呢能够再到我现在那人呢，我那个时候女朋友的家里去走一趟。那么我的这个同事呢，就说我才不去呢，我碰一次灰还不够，你还要去再我就碰两次灰啊，这个差事呢，我才不来呢。他经不起我给他一直的要求，那么我呢就把我这一个女朋友的这一个纸信呢拿给他看，那么他呢看见了以后呢，所以结果也就没有办法了，也就勉为其难了，那么也是不得已呢来到他家里去一趟。那么这一去呢，没有想到婚姻他母亲就答应了。为什么他母亲会答应呢？各位，天下父母心呢，也经不起这个儿女们的这个哭哭啼啼了，也经不起这儿女们呢一要求再要求。那么所以呢，既然呢孩子们已经长大，那有什么办法呢？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就答应下来这一门婚事。那么答应这门婚事呢，我的同事回到学校来了，那么就把好消息来报给我了。那么既然就把好消息来报给我呢，那个时候呢，我一面有着急，那么着急是什么呢？那么那一头从军的问题怎么办呢？那么一面呢，这个很欢喜，欢喜就是说婚姻的问题已经成功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一面是这一个着急，一面呢是欢喜，这两个呢正交织在我内心的里面，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到底呢是从军，那么到底呢是来去解决个婚姻。可是想来想去的，当然呢还是婚姻的问题要紧，以后呢我就是进行这个婚事了。婚事，那么进行婚事的以后呢，那么进行婚事的以后呢，结果已经就定了，我们要在哪一个月，我们要在哪一天呢，那么举行这个结婚典礼。那么结果呢，这个订婚的消息那个时候要公布，所以就在报纸上就披露出来了。那么报纸上登了这个广告，订婚的结婚的日子呢，那么要在什么时候举行。我有一个朋友是在上海，那么大家常常在一起的，他呢刚从上海呢就来到了泉州，那么他看见这个消息，看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就找到这个学校，那么就来看我了，那么他就给我恭喜了，在报纸上看见了你呢，在今年呢几月几日呢要举行这个结婚了。那么他呢给我恭喜了以后呢，那么他就看看还有一个多月，那么一个多月呢也不能够算是很短了啊，不能算很长，也不能算很短了。那么这个婚姻是人生大事，既然是人生大事呢，你应该有安排，你应该要有预备。那么所以呢，我呢就去听见他呢就问我说，那么怎么样，你安排了没有，你预备了没有呢？可是啊，我那个时候年纪轻，我就说要预备什么。他说预备什么，婚姻是一生的大事，现在你下个月就是结婚的日子了，预备什么你还不知道，你还要问我。我说是吗？那么我要结婚，他是人吗？那么我也是人吗？人娶人吗？那还要预备什么呢？哎呀，他说你这么简单，我告诉你，那么你的新娘房呢怎么办呢那么你呢这个穿着这个结婚的时候穿着，那你怎么办呢？那么你呢这个要请客你这个请帖的事情，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那么还有呢，你的宴席，你的宴席的地点你的宴席的费用，那你怎么办呢？是什么？那么再有呢他们家庭的里面呢也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家庭，那么你的这个订婚，那么你那些这个礼那你怎么办呢？哎呀，被他不讲的时候呢我头都不大，他越讲呢我就头就越大了。为什么？因为想到要这个，想到要那一个，想到这么多呢，所以这个呢，我的头真是大起来了。那么以后呢，我说以后他就问我了，那么 你到底呢，你有多少这个结婚的资本啊？哎呀，我说没有啊，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教书，每一个月呢得多少钱呢就用多少钱，每一个月得多少钱呢就用多少钱，所以呢我到今天身旁呢连一分钱我都不剩了。哎呀，他说好大的胆子，你结果呢你一分钱都不剩，你还给人家定了下个月几日你就要结婚，你到时候你不是要出头吗？你不是要出洋相吗？洋相。那么这个朋友就说，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那么我说听你这么一讲的话呢，那么要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我替你解决吧，现在问题呢就是钱，有钱呢你就有事可办，你没有钱呢你就没有事可办，所以现在这样，我家里面还有一批货，没有，就是B机。那么在抗战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物资很缺乏的，尤其是这个舶来品，这个外国来的这个B机布，那么那个时候是很贵很贵的。所以我写一封信，你就自己呢跑到我家里去，你就给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就会把我信里面所写的那么这些布匹他拿给你，你拿了这些B机的布匹呢，你就变卖了，以后呢就能够作为你这个结婚的资本。哎呀，天下实在有这么知心的人啊，实在有这么有好友情的人，那么我就非常感激，非常感激呢。他呢就写到信，我就从晋江一直跑到了永春，从永春一直跑到了澎湖一个地方，澎湖，因为他的家庭在澎湖，在澎湖。那么我到了他家里面的时候呢，我就把这封信给他母亲了。他的母亲呢，就把他儿子呢所要的这个布呢，就交给我了，交给我。那么交给我呢，我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这是我结婚的资本了啊。因为我的难处呢，就靠着这一个就完全可以解决了，所以呢很高兴，把这一批布呢拿了，就准备呢要出来去变卖。没有想到，在那个乡村的一个市上，也有个越南的华侨。那么这个越南的华侨呢，他被人入赘。怎么入赘呢？因为那个当地的人呢有一个女儿呢，那么结果呢就把他入赘了，就嫁给他。那么因为他是呢这一个他的女婿，以后呢就在他店铺的里面呢，那么替他料理这个店铺。那么这个华侨呢也是我认识的。那么我从那个地方经过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带了一些布匹，他就问我说，那么你在做买卖？我说我不是做买卖。那你不是做买卖呢，那你怎么带了这么多的布匹呢？那么我就给他说了，就是朋友呢因为这个相知的缘故，相爱的缘故呢，那么他知道我要结婚了，需要一点的这个结婚的资本呢，那么所以呢就把这个布匹呢叫我去变卖，那么然后呢我可以去做这个结婚。他就给我说，哦，这样啊，那你怎么样卖呢？我说也不是的，我也不是买卖人，我只有带到了晋江泉州去，那请比较有一点生意脑筋的人替我去卖这东西。哎呀，他说，那么你还要从这里呢跑那么远的路呢带到晋江，你就在这个地方，我就地就给你卖了。哎呀，我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我本来到晋江到泉州还要找人替我卖，那么现在呢有他替我卖呢，为什么何不乐为呢？那么而且我也不必再把这一批布匹呢再带到泉州那么远的路，那真是辛苦，所以我就把这个布匹就交给他了。那么他呢拿了这些布匹了以后呢要去替我卖，他就真的也就卖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舶来品，那个时候呢这种东西很少，所以一下子也就卖掉了。可是卖掉了，好家伙，这个越南华侨呢，他就把所卖的这些布匹的钱呢拿去赌，全部都赌光了。那么以后我就问他布匹卖了没有呢，他说卖了。我说钱呢，他说对不起，我这个手头不好，我的运气不佳，所以呢没有想到呢，我去一赌呢就把你这一批布匹的钱全部都赌输了。哎呀，我听见了这一件消息，那简直是晴天霹雳。为什么晴天霹雳呢？一方面对人不起，怎么对人不起呢？人家好心给帮我这个忙，那么一方面怎么晴天霹雳呢？因为呢我结婚的资本呢结果就泡汤了。好，
那我整个人半天话都讲不出来，那么话都讲不出来呢，你向他要吗？啊，那么他呢，拿什么给你呢？那么你不向他要吗？那么你就这样呢，让他把你这一笔钱完全都赌光吗？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在他家里，那么就一直给他说，你无论如何想办法来还我这笔钱，如果你不还我这笔钱呢，我一方面对朋友不起，一方面我这个婚姻的日子已经快要到了，那你怎么办呢？没有想到呢，那一个这个越南华侨的岳父，他想，那么像这样一个女婿呢倒霉的事情呢，那么我只有自己把他挑担起来了。你知道在从前的社会，人都是比较讲这个义气的，人都是比较讲呢这个德性的，那么既然呢自己的女婿呢来辜负人家这样一件事情呢，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么这一个也担子也就自己把他挑起来了。没有想到啊，这一个越南华侨的这个岳父呢，他就替他的女婿呢就把这一笔钱呢就完全就还给我了。那么我在那里呢也住了两三天，那么拿到了这笔钱以后呢，我就把这笔钱呢就带到了这个晋江了。那么有了钱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事情可以做了，那么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那么以后呢就把婚事呢就把它预备起来了，可以预备起来，那么能够做呢，那么尽量就做了。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呢，我这个结婚的问题呢，虽然有经过风波，有经过挫折，但是有风波有挫折，到了时候还是很顺利的，能够去把它完成。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我还念念不忘这位朋友啊，知心的朋友。而且呢，这个相爱的朋友来替我呢，排解这么一大一个难关，好叫呢我婚姻的问题呢能够如期举行，婚姻的问题呢能够呢按期就把它完成，这么一件大事。所以今天你想起来的时候呢，我对这位这个朋友呢还是念念不忘，还是万分感激他的友情，万分感激呢那么他的帮助。